在听闻之前呢，我们要观察一下自己的意乐，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想要听闻普调次第广论的四家合住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身处在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里边。那么它的性质呢，体性是苦的，所以呢，当生老病死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会随业流转，然后随业流转就不是为自所自在，而是为业所自在。当我们为业所自在的时候，就会有两种，一种是善业，一种是恶业。一旦呢，恶业的力度远远的超过了善业去成熟，那么隐业变成是在恶道的话，我们就会投生在恶道。一旦进入恶道之后呢，就很难从恶道里出离再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呢都得到了人身，是从恶道里出来的时候。那么从恶道里出来的这个人身呢，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是呢像闪电一般迅速的消逝的一个短暂旅程。那么在这个短暂的生命旅程中，我们最神圣的赋予生命的意义，应该就是要从恶道中彻底的超越，从轮回中彻底的超越。所以呢那么我们一定要寻觅能够超越苦轮的方法。那天上地上遍去寻觅的话，只有佛陀讲了如何摆脱三恶趣，如何超越痛苦的轮回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世尊的所有的教法显示的这个从出离道到究竟成佛的这样的 一条路。那么要想要成就这样一条离苦得乐的路，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走。要想知道怎么样去走，就要必须先来听闻，所以要保持着为了能够解决自他在生死中流转的这个痛苦，我们要去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这样一个动机，然后来听闻。在听闻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专注力，如果动机放好了，接下来就专注力。不要呢身在法会心驰于处，因为闻法的时间不是很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样的时间，专注熟耳，非常认真的听。如果有个地方听不懂的话呢，因为以后这个四家合住也会发袋子给诸位，然后你可以回去再听，然后以后等到书翻译完了之后，还会有书发给大家，然后自己再去学习。所以不用一个地方听不懂之后就一直心里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可能接下来都没有听到。那下面我们就接着讲。上节课呢，我们讲到哪里啊？菩提。接下来该讲道次第广论。那么涉及到道这个字，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字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道，提到道呢，为什么会有道呢？为什么会有道？一定是和目的有关吧，对不对？一定是和你的目标有关，不然为什么要有一条道路呢？就说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都是根据它的目的来确定道，是这样吧？那么菩提道很显然是去向哪里的道呢？去向于菩提。所以说这个道字其实就像达到目的的道路一样，它是去向于菩提的。那么呢，就像达到目的的道路一般，它称之为道的基本上可以分为大乘道和小乘道。如果在小乘道里再分声闻道和缘觉道，那么就变成几乘了？三乘道。那么三乘道就是大乘道、独觉道与声闻道，然后更广的可以分为什么？三乘五道，也就是呢三乘道再分， 三正道里还要继续分为资粮道、家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就三正道里都有这样的道。资粮道和家行道呢是凡夫道，见道和修道与无学道呢就是圣道、圣者道。那么在大乘的资粮道，一般说来大乘资粮道的下品还有退的可能性，退有退的。那么一旦到大乘资粮道的中品，中品资粮道就不退了。但是不退转位是哪一个道？加行道以上就不退转了。所以说对于我们的善知识来说呢，一定是希望最少把我们护送到加行道，已经不退转位的那个位置才可以放心的，但是一路还是要看护着。那么就说在中品资粮道的时候升起什么样的发心啊？如金子的发心是不变的。为什么？金子怎样打磨怎样炼它都是不变的。所以呢听到了这样的有一个道，我们要在内心里发愿说啊，我要去证得这样的道，最好要不退转，免得师父生生世世的这样操心我们。实际上次第，道次第的次第，次第实际上显示了就是没有前面的基础，实际上就无法产生后面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关联性。那么次第呢是有很多种次第的，比如说因果是一种次第吧，对不对？因果是一种次第。还有呢，讲说佛法的时候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也是有次第的。那么修道的时候有次第吗？比如说亲历善知识一定要先修，对不对？然后才够升起后面的道次第等等。比如说要先讲火再讲烟，就是顺着因果次第而讲的。那么十二因缘里边呢，爱取有虽然在名色六入触受前出生的，但是呢讲的时候呢却在受之后面讲的，这就是为了显示几重因果啊，两重因果。所以十二因缘的次第呢，次序并不是什么因果次第，是什么讲说次第。那么在四谛中呢，如果按照因果次第的话，应该先说极谛还是先说苦谛啊？先说极谛再说苦谛。但是佛陀之所以选择先说苦谛，是顺应着所化及修行的次第，所以呢先讲了苦，然后讲了苦的原因。所以苦集灭道的次第是什么次第啊？是修道的次第。所以这是次第，道和次第是这样。那么道次第连起来又是怎样的呢？像道次第结合在一起的解释方式就有很多种了。比如说在《星观庄严论》里边大概有三种。那么第一种就是道，它分深广两种道。次第呢就是指资粮道、家行道、见道与修道位的依次第修学的深广二道。这个以后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去，我们一起来学现观，然后仔细的学一学，然后现在先这样听过去。第二种解释呢，这个道呢就是指八识中的四加行。哪四加行啊？正等加行、顶加行、次第加行和什么刹那加行。那么这个道是指八识中的这个四加行等。那次第是指什么？正等加行是什么？正等加行为自在因，然后呢顶加行为自在果，次第加行为什么？修下去然后坚固因，然后到后面刹那加行为坚固果。先这样了解啊。然后第三种解释的道是指修习173种形象的正等加行，正等加行与菩萨道呢是同意的。次第是指正等加行依次修习173种形象。这上边呢主要是现观对于道及次第的这个现观庄严论的这三种解释。在弥勒菩萨所造的瑜伽师地论中的菩萨地中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解释。 说道呢是指菩萨所要修习的六处，六处，第一个自利处，第二利他处，第三真实义处，第四威力处，第五成熟有情处，第六成熟自佛法处。这是什么？哎，这是道。次第呢，就是指菩萨在现证空性的根本定中修习这个自利处、真实义处及成熟自佛法处的三处之后，在初定后呢，再修习什么？接着那三个什么利他处、威力处，还有什么成熟有情处。这是在《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中的一种解释。那么在寂天菩萨所造的入行论中的解释的道，是指菩萨行的所依，所依是什么？菩提心，六度菩萨行。次第呢是精进修持布施等菩萨行，对吧？寂天菩萨还有一本论，记得吧？是集学论。那么集学论中解释的道，是指菩提心和六度。次第呢，也是指对于菩提心和六度的依次的，比如说学习、舍弃、守护、清净及增长四件事情。这是现观专论等论对于道和次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道次第要作何解释呢？不知道这个广论解释的道呢，是开示有几种道啊？共下士、共中士和上士道，对不对？那么它的果位在哪里啊？道的目标在哪里？哎，无上菩提。所以说呢，那它显示的次第呢，一定是共下和共中这两个道。共为什么的前行啊？在上师道的前行，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因为它开启了我们所有的修行者能够达到自己去证得无上菩提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证悟，所以称为道次第。那么在广论里所说的这个道次第呢，它也显示了一种没有前前则后后不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没有前前则后后不生。那么就说如果说没有前面的就不生后面的，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了前面的就一定会升起后面的吗？不一定。如果你不去修，不去更换所缘的话，比如说修起了暇满的量之后，一定会具有出离心吗？哎，不修的话还是不会的。但是呢，如果不修前面的，后边的会不会有呢？这是可以确定不会有的。若无前前，则是没有后面的。所以呢，这样的道次第是须依次第出生，是因果。所以有一位大德说，所谓的次第呢，是显示刚才我讲过的，若无前前，则后后不生。那么举一个譬喻的话呢，就是像道次第，这是一本论中所说的，一般世间所称许的要到达成，必须要走道路，以及次第要决定的这样的一个譬喻。比如说在大方等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里边有这样一个至宝石师的喻，就是应该是说做珠宝的宝石师。那么就说这原文说，善男子，譬如善识珍宝之匠，就他能够辨识真正的珠宝，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眼力的人，一个工匠，于宝山中获得一珠，在宝山中获得一个宝珠，然后他得到了之后呢，水自从自出矣，用水洗了，第一步。第二步，指醋浆中，放在醋里边什么泡浸泡，然后从醋浆中出矣，只知豆汁放在豆子的汁里边再泡，然后溢油不已，这样还不行，然后复制苦酒，要放在苦酒里再泡，然后苦酒里出来再放在重药中，很多药里边 再去涵养它，然后从药里边出来之后，再以柔和柔和一种布来打磨打磨，这个时候呢才会出现是名真正清琉璃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宝珠才会出现。大家没有看到次第是六个步骤，很繁复的一个步骤，这一定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它衍生的就是善男子如来一耳，这是譬喻佛陀说至众生界不明净故，说无常苦以及不净。那么说无常苦以及不净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坏贪恋生死的心，为了破坏我们贪恋生死。因为我们一直贪恋生死，所以就不能从生死中利落的出离，这条出离的路走得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就是没有真正的出离过。就是就算修禅定等修大福报升天了，然后修禅定升天了，升到很高的天，到时候禅定的力量弱了之后，福报消完了还会再堕回来，就是这样从高下这样子来回的折腾。那么要想破坏这种贪恋三界的心，所以佛陀就为我们说无常苦还不净，为了坏贪恋生死的这个心，如来精进无有休息，然后为我们演说空无相无愿，为令知道佛陀的正法。接下来又是如来精进犹不休息，继续再为我们说法，说法令其不退菩提之心，知三世的法，然后成菩提道。说这个时候名大珍宝良佑福田，是故当知如来诸业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不可宣说。说如来具有三十二相，虽知己身犹如虚空，而于世界呢视现他的身体。这个时候呢还是继续在宣说不可说法，永断一切心的因缘，悉知一切众生心界，亦知一切菩萨的境界。这里边的譬喻，这个拾得珍宝的这个工匠譬喻成谁了？佛陀，对不对？那么佛陀拾了什么宝贝啊？所有的友情的心上都有什么？无自性的，可以证得无自性，可能性有吧？甚至是绝对有可能性的。那么有没有断灭种性的？有，暂时的有吧？暂时的断灭是有的。所以佛陀是认识到所有的友情的心绪里都有成佛的绝对的可能性，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可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那一天。但说那一天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个时间在哪年哪月的哪一天，因为众生无量，说这个时间不能确切的指出来，但是所有的众生确实是都可以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像佛陀一样。所以因为知道有这样一个宝贝在所有的友情的心绪中，所以就出现了什么打磨琉璃珠的这个工匠，就他生生世世的打磨我们心中的这个宝贝。然后什么时候经历了那么多程序之后，我们终于成了一个模拟宝珠的时候，就是佛陀的目的，我们摆脱了重重的痛苦的包围，达到了一个解脱的乃至成就一切变质的这样的一个果位。所以呢这是一个至宝石师的这样的一个譬喻。然后还有呢在圣天菩萨的摄行论中有说佛说此方便犹如阶次第阶梯的譬喻。这个阶梯呢这都是形容什么道次第的譬喻。这个阶梯大家都知道，阶梯都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样排上去的，对不对？没有说中间空的，或者说这也叫阶梯，那只能是说断掉的。所以说既然说阶梯，我们这个阶梯是要引导我们走上上师道，对不对？一定是从最初的共下士共中士，然后一起走上哪里啊？上士，一起走向上士。这是什么譬喻啊？阶梯的譬喻。 那么就说在蓝色手册中呢，还有一个譬喻，就是说犹如贤母育幼子这样的一个譬喻。贤母育幼子，大家都知道，蓝色手册是谁讲的？谁讲的？博多瓦。然后博多瓦是他写的吗？这个蓝色手册？不是，蓝色手册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宗大师盛赞这本蓝色手册，说只要你是格西善知识的话，你一定要什么看蓝色手册。现在还没有汉译本哦，现在法师们正在努力，听说很难翻的，对吧？我们是很难翻的，很多古的那个。但是，凤二寺的法师还是要发精进心，要把它翻译出来，到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被宗大师盛赞的这本，然后他是呢，就说博多瓦讲的教戒，然后被他的一个弟子是多巴格西啊，然后他是把他集出来的，对不对？后来还有一个多巴的弟子叫冈巴，是画师，然后写了一本，就是写了一本解释，所以说这样就是。博多瓦大师讲的语录，然后他弟子把他集出来的，然后他的弟子的弟子又什么写了一个解释，然后这样的三代。那么这个贤母育幼子呢，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个经典的，像就是这个多巴的弟子他解释说，总的说来呢，如果要有信心和智慧呢，这一生绝对可以得到善事的引导。首先呢，要使我们对佛法修圣洁心，然后当有信心的时候，对佛所说的佛法就能生信，而学的法呢，也从最初的狭满难得依次第，然后使基础非常的坚固，然后再学高深的。这就好比譬喻，就是好母亲养育小儿子，有这样的一个譬喻。那么在《十法行序》里边有这样说，说如余年幼子依次学服时，乳酪粉面肉厚服豆谷等虽多更增力，如是我诸子依次三藏等，后由正此觉能成就变质。说同样的呢，善知识在养育弟子的方式也如同一个好的母亲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他非常的爱怜他自己的孩子，并且很善巧养育的次第，所以说会按照这个小孩他对食物的吸收的能力，然后呢给予他恰当的食物。比如说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这里边说乳酪然后粉面，然后这样的去一点点的，后来再吃豆谷这一类的食物。那么小孩在幼小的时候获得任何食物呢，吃的时候母亲都要在旁边去守护着他，给予他一些恰当的食物，那么只要给的是干净的食物合量，那么这个孩子他一定可以增长他的气力。这里边的母亲比喻的是什么呀？哎，善知识，对吧？那么他的食物是什么？道次第，是不是？幼子是谁啊？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经典里佛陀把我们说的很可爱，要么我们是宝石，要么我们是幼子，对不对？没有任何形容词说我们是垃圾，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有的时候对自我的生命产生了很奇怪的自我舍弃、自我抛弃、自我价值的完全泯灭的这样一个对自我很蔑视的状态。可是可以看到十方的诸佛和善知识却非常非常珍惜我们内心中的那个宝藏，还没被打磨出来的大宝神珠，一旦被打磨出来，是光彩可以映照日月。所以说，尽管我们现在被重重的烦恼所围困，但是我们心上的无自性有没有？有，但是是没有正德的缘故，所以我们才会很冤枉的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流转生死。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流转造作了很多恶业，佛菩萨和善知识从来没有舍弃我们，还是在生生世世的陪伴我们，醒觉我们。师父说什么？只要我们不放弃， 他会陪我们走完最后一程。所以真的就像慈母对于幼子一样，非常小心珍惜的呵护着生生世世的我们的善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回报自己的善知识佛菩萨，然后认真的修行，改变自己的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行为。虽然说佛菩萨他们在六道轮回的度众生的这个生死的苦海里，他得到了自在，但是看到了这么多他的独一爱子仍然在忍受着无量无边的痛苦的时候，度母还是会滴下眼泪，观世音菩萨、释迦佛他们还是会眼中流出大悲的泪水，经典都有记载非常的清楚。所以你我必须在得到暇满的这个时候，要好好精进的闻思修，断除恶业，然后积聚善业。这是道次第。像广论，由于说能权所权二者广大，所以称为广论。那么观待道次第略论呢，观待道次略论，所以广论是广大的。有一位善知识说，所谓的广论是由于引经教还有破例的辩论比较广，就 引经论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看到广论从一开始到最后几乎是很多很多经典都在里面能看到。虽然说是我们学习一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但是我们在那里边可以说同样法类的都设在什么，比如说共下共中还有上士，在相关的经典里的很多法类都设在里边。而且呢破例很广泛，很多的邪说修行的一些不正确的见解都在广论里得到了一些彻底的破斥。然后这次我们学的时候也可以专注在此，可以广泛的讨论一下。所以呢名为道次第广论的原因，就是因为引经论比较广，破例比较广。然后像道次第略论，就是这些就比较略，然后还有一个中略论，再加上正道歌还有道次第摄义，这些书里边菩提道次第广论都是最广的。这样广论就菩提道次第广论就讲完了，很快吧。这个四家合著里很显然，四家合著就是有几家呀，有四家。第一家呢就是八艘法床，就是他在那个以后你们发书的时候会看到写一个小红字叫八，就是八艘，八艘尊者。八艘法床呢为柯主杰大师的弟弟，他是在公元1402年到1477几年的人。然后呢他出生在藏北，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他是依止宗喀巴大师和柯主杰大师为上师的，精通呢诸大经论，成为格鲁派的耳传派的传承祖师之一。然后由于他呢曾住息于一个叫巴梭伦珠德清寺广作讲修的事业，以此呢获得了巴梭法王的名称，在62岁的时候成为第六任的甘丹赤巴。任期11年，著有《中观鉴》《广义指授》，还有《十轮生缘二次第讲义》等等。不过呢，这里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是有阿伽允增在那个《广论解释》的《名词论》中记载说，八艘著呢，可能不是第六任的甘丹赤巴八艘法床柯主杰的弟弟所写的，而是他的再转世写的。总之呢，都是同一心绪的这个人写的，大家在这略有争议。然后可能很多人更愿意把它记成是因为想是柯主杰大师的弟弟，这样比较好，觉得比较亲切哦。这是第一家很了不起的大善知识。第二家就是禹王坚稳，就是他的简称，在我们四家合著里边叫一个字叫什么，禹。第三家呢是妙音孝大师所著的，妙音孝大师呢简称为妙字，以后你们在看书的时候就那个妙字就是妙音孝大师。 妙音大师呢，就是指第一世的妙音校大师，叫禹王精进。他出生于康区的一个地方，诞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瑞相，然后幼年的时候就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比如说金刚手菩萨赐予永坐守护的加持等等。然后13的时候就出家了，法名叫善慧床。16岁起晚上不躺着，就是不卧睡，非常的精进的修行念诵。21岁开始学习五大论，然后以刻苦勤学为众僧的表率，然后又以呢对经论深广的智慧著称于当时，因此呢备受许多前辈大善知识的爱护和珍惜。那么29岁的时候学习密续，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静修，在一个山里边静修。在这个期间他求得了非常稀有的耳传教授，成为呢此教授的传承祖师，同时呢他也为很多聚缘的弟子说法。他把菩提道次第就讲了50多遍了，而且他也开始撰写五大论著书，还有相关的著作。当时他在哲蚌寺当住持任期5年，培养出来很多很多大善知识，而且他写的著书都成为了果芒派的一些教材。所以总之呢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妙音校尊者。这是第几家？第4家，就是一位格西，格西就是善知识的意思，他是叫扎底格西。扎底格西他注释的部分主要是后面的比波舍那的部分，他的法名叫大宝一成，然后呢是大约公元18世纪的时候的人。他曾经一指大成就者不空善巧，他的文法著作呢很出色，是为西藏后代学者遵循的准绳。因为呢这个四家合著呢他都是别别有偏重的注释，等到下一次再讲的说有还有四家合著的迁注的源流，这样子再整个的讲一下。今天就约略的介绍一下这四位善知识，他就注释了整本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一直从一开始到最后的比波舍那全部都注释了，然后我们就是要从一开始一点点学到最后面。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发起精进心，至少把它听完，然后再去班里面研讨，研讨之后呢还要付诸于实修。一旦听到了就说很多善知识对于这些段的解释，那么我们的内心中呢要对解释的精义在内心中经过多次的讨论之后产生定解，然后把这个定解呢去修除了，真实的修习，令他遇到静的时候不会退不会变，然后变成是自家的宝贝，随时拿随时看，不会说想要的时候没有，变成心绪里的东西，心绪中的证悟力。大家还记得师父有关于道次第的譬喻吗？记得吗？道次第师父怎么解释的？师父比喻什么？第一个是爬楼梯，记得吧？说爬楼梯，说任何要走路呢，一定要有它的次第，所以像爬楼梯一样，比如说爬楼梯一定是从下面一级一级上来的，说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说不要小看它，不要小看它，小看什么呀？次第。那么实际上这个次第师父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平常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注意几个东西，平常说质量，然后接着就什么次第，然后接着师父举了做饭和烧菜。师父说次第一定不能乱，比如说烧菜煮菜这回事情一定是先拔回来，然后洗了之后什么洗切，然后再煮，然后不可能说从地里拔出来先煮，煮熟了再切，就是没人敢吃这样的东西。所以他次第一乱了之后就发现他煮出来的可能不是食物，说不仔细想的说哇，那可能倒乱次第也没什么，但是把它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还有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先上大学再上幼儿园，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去具体的譬喻上去落实，到底次第有那么重要不可更改吗？次第一定是决定的吗？ 啊，当然也有神童说从幼儿园上大学，这毕竟这是很少的，对不对？大多数的人都必须沿着这样的次第走上来，所以这个次第到底是不是决定的，有那么重要吗？然后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讨论完了之后再最后复习一下，总结一下，然后今天就可以了。我们从现在已经讲了几讲了，三还是四？然后呢，今年开始就一直讲下去，讲下去之后呢，就是希望，法宝组把那个袋子弄好之后呢，就可以发给大家去听。然后，因为我呢所学非常的寡少，所以就只能讲成这样子。实际上呢，与其说用讲的，不如说我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呢，也自己再深入的学习普利奥斯的广论，乃至可能可以有机会，学习到五大论的和广论相对的这些内涵。那么就说相对五大论的一些内涵呢，有的时候涉及到的时候稍稍讲一点点，然后希望呢以后呢给广大的学员们有这样一个种下一个这样的对五大论学习非常耗药的因。然后有一天呢，就说我们的居士，原来我跟师父讲说，居士要成立佛学院，居士佛学院也要确立居士的课程。如果说有机会，能用汉文，再讲一次现观的话，或者说中观的话，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希望着集戒这次对斯嘉和住的这种讲说和听闻，然后大家能够更深的凝聚起内心对三宝的这样的一个新业力，对三宝的信心的新业力的一个凝聚，把自己对三宝的信心再透过详细的听闻教典，然后深刻的修行，深刻再深刻的修行，要把对三宝的这种信心深刻到骨髓里去，这样的话生生世世都不会离开三宝。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一切善乐的本源是善知识，善知识开示了三宝的功德，然后指示了我们这样一个从凡夫地到佛地的这样的一个次第。如果没有菩提奥斯地广论这本这么精彩的论然后问世的话，那么让我们去阅读大藏经，然后能够阅读出三世道的人不知道能有几个，我是绝对不行的，是阅读不出来的，可能是阅读一千遍也不可能像宗大师和阿底亚尊者这样直接总摄出三主要道，然后由清净善知识法依次第去入的这样一个道次第。所以说一旦碰到了这么好的修行的法门，又易于受持，又有师父在前面讲了那么详细的修心的调心的教授，然后又有这么多大善知识，这些祖师们对于菩提奥斯地进行如此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注释，所以说再值逢富尔寺的法师们能够把斯嘉和住翻译出来，像翻译的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本身还要学五大论，还要参加早晚课，参加各种法会，还要教低班的同学的五大论，同时还要翻译斯嘉和住。翻译斯嘉和住可能有一节吧，我会专门的讲一讲我们富尔寺的法师是如何翻译斯嘉和住的。大家的态度非常非常的认真，经过了几轮，15轮，就是一轮又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校对。然后呢，当然我也在其中，所以碰到稍稍有一点觉得不是这样的，有可是不是有各种解释，我们就是应该说可以问到的善知识全部都要去求教，然后得到的这个不敢说千辛万苦，至少不是非常容易的得到的这些见解。所以也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能够在内心中好好的珍惜受持，把它变成是离苦得乐的一个利器，能够帮大家离苦得乐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总之呢，希望由于讲说和听闻斯嘉和住这样的一个难得的因缘，大家都能够获得你心上最想要获得的那个对三世道的证悟力。这是我内心中最最希望报答诸位在各个地方为了师父的志业，为了三宝的志业，然后为了很多很多友情能够离苦得乐，不 不停的奋斗这么多年一直在奋斗的这样一个心，所以这是我的一种报答，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然后好好的学。然后我是希望说呢，你们回去之后呢，肯定回去还是有大大小小的数不清楚的问题，然后对不对？这些问题呢，不会说来一次 PI 见到僧团之后呢，这些问题就消失了。但是呢，山不转什么转啊？哎，不是心转了，心转。你们的心要转，所以啊，同样的境界，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人，但是因为我的心变了。所以我在看他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烦躁。那么心为什么转了？要知道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些烦恼的人和事。为了什么呀？要净化自心的烦恼，然后要把这一切忍受的苦行变成是修行的庄严，然后变成是对师父生生世世能够寻觅他的摄受和加持的一种修为。这样的话，所有的苦难我们并没有白受，所有的忧悲苦恼我们得到的代价就是得到了师父的摄受。那么这个结果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奋斗的。如果因为遇到困难停下来，是非常冤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转心。那么第二个问题，依靠什么转心？法，怎么能够依靠到法呢？必须听闻。听闻呢，不能浮浮泛泛的听，要把师父的广论的很多的调心教授呢能够听懂。在听吗？我听了一些同学，他们很多人都说对师父的讲的很多好像是无法掌握到调心的要教，是这样吗？我是希望呢说有两种，一种是我私下合作接下去讲，还有一种呢是应该说跟大家讨论一下师父的那个手抄，就是师父的袋子。比如说这一段大家是从什么地方听的，然后我听的是怎样的。当然不能说我听的就是最正确的，但是我因为我还比你们多了一点点，就是跟师父在一起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对一些问题会进行反复的问，然后师父给别人讲开始我有在旁边听。就说对某一些师父所指的是什么，可能内心比较确定，不会抱持着那么多的犹疑，说有可能是这个吗，有可能是这个吗，也可能是这个吗。我可能不会这样，我可能会比较确定说 No， 师父说的是这个，可能比较确定。所以说呢也希望在研讨广论的时候，以后我也希望研讨一些袋子，然后也发到你们手上去。比如说清净善知识这一章，或者暇满这一章，然后乃至三恶趣苦、业果、皈依等等后面的大乘发心等等这些的次第，我们研讨的比如说师父哪一段，然后希望说我是希望就说你们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愿意听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师父刚世纪的时候，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认真的听师父讲的就可以了，不用听我讲的，就是把注意力全放在师父讲的道次第上就可以。然后这样努力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说很多人听的还是不得要窍，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我献丑一下，就是把我听师父带着的一些侧重点，然后跟大家就是说像讨论似的，这样就是用袋子的方式寄给你们，就是不管你们在哪儿都可以听到，就像跟我在一个大班里研讨一样，就好像我是大班长。我现在也觉得我很像班长。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同时可以听到私家合住，还可以听到这个袋子。这法宝组正在整理，尽管我还是献丑，但是基于很多学员好像很需要，所以我就决定献丑了，就没办法了，不要再等了。然后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呢，就说我讲的这些袋子能够陪伴在你们的身边，然后希望有困难的时候听一听，然后也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听师父讲的，师父讲的实在是太美好了。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各个区域奋斗的这些 居士们，希望大家还是要记住观恭念四个字，要把功夫做实了，踏实的做观恭念，然后培养观恭念的等流，然后去对治观过的等流。再一个呢，我是希望各个地方的班长啊，能够再把广论班的凝聚力要凝聚好。实际上呢，我们学广论生命中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学广论之后，为什么那些问题变小了，对我们打击力变弱了？因为我们用法向内调伏。如果不用法向内调伏，人的一生是非常艰难的，大大小小的事都会把你弄到不可思议的痛苦，不可想象的痛苦。那么借助了法的力量向内调伏，我们内心是会获得清凉的。所以如何在这个苦恼的世界上能够坦然地应对着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创击，一定是不能离开法的。不能离开法就一定要听法，听完法要研讨。所以说也要了解诸位参与广论班的同学的善根。所以说我还是一直提倡说，在广论班里能不能有一个比如说十分钟的时间善行小点滴，各自讲一下说你这一周做了什么善行。我推了好几次，有推起来吗？好像没推起来。还是起来了，你们有做是吧？然后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啊，善行都要隐秘的，这样我才能积到阴德，为什么要讲出来给人家听呢？因为你不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把对方当成是不那么好的人，对不对？还是不是这样的？会吧。然后你听一听，你会发现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善良，然后互相都听到他做的善行。实际上这个善行点滴会成为广论研讨班到最后的那个结论的时候非常非常热烈的部分，因为大家都会听到说哇，你这周做这个，他做那个，他做那个，他做那个，好多好多善行啊。然后这时候还可以修随喜，然后你这一周就要准备说好好做善行，下一次到广论班汇报一下。实际上真的真的这是一个一年又一年的连续，如果你连续20年都报告善行点滴，那你做善行就会成为一个习惯，也会从一个善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所以虽然叫善行小点滴的一个这样的回馈，实际上是可以凝聚很多善人的力量在一起，而且避免我们因为看到一件小事就把一个人看扁，就把一个人看到底，说的就是那样子，甚至认为佛也救不了他，法也拿他不能奈何，好像就是让你苦恼透顶的一个人。都是希望透过修力大家能改变这些。还有一点，学习广论可以让你穿越你生命中曾经有的伤痛，曾经有的难以想象的伤痛，无论如何也愈合不了。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时间去疗伤。可是时间到底能够疗多少伤，疗多深，那些往事还是没法回首，不堪回首，不堪驻足。然后想到可能有一些人的受伤的程度就是心会颤抖。那么如何让这种痛苦在它已经过去的时候，痛苦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在现在这个过去发生的痛苦不再干扰现在的生活，甚至不会时时刻刻影响你对人和事的看法。那么怎么样打击痛苦对自己现在生活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力？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种，听闻菩提道次第广论，去学习教法。那么学习教法的时候，为什么会使我们获得了对于痛苦的抵抗力？就好像你的那个叫什么免疫力，为什么你会有一种对负面情绪的免疫力呢？大家想一想，因为你好像找到很多条思路。比如说我们对于自身的痛苦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会不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个问题曾经让很多人辗转难眠，无法忍受。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大智慧的人替你解释这是为什么，而且还会令你信服，你这个为什么才会慢慢的淡掉，然后才不会追逐着这个问题，让他昼夜成为是自心上的一个困扰。那菩提道次第广论从一开始听闻正法到做所有的部分，都在解开我们烦恼的结石，就这个像麻绳一样打的结，痛苦的结，越结越多，越结越结越多。然后想一遍呢，还是朝着痛苦的方向去转；想一遍呢，还是没想开。 那么在听闻菩提道次第广论在研讨的时候，我们其实要讨论就讨论两种，怎么想是痛苦的，怎么想是快乐的，是这样吧？可是我们想摆脱痛苦的时候，会发现痛苦黏着我们，跟着我们，绑着我们，甚至是死缠烂打的，我也想甩也甩不掉，就是这样的一种痛苦。痛苦好像至死追随我们一般，怎么甩也甩不掉。那么一定要想法用慧力去对付它，用智慧的善巧去把这个烦恼对你这么紧密的跟踪和粘着力，把这种力道削弱。在听吗？这种力量呢，一定要加以长时期的文思修教法，才能够赋予内心一种这样的力量。所以就回去规劝大家说，一定要还是要在各自的广论班里认真的学习广论，至少它的现实利益就是很多扑面而来的烦恼不会粉碎你，让你还有一定的支撑力。为什么？我心中还有三宝，然后还有大宝的僧团，然后还有很多善知识在眷顾着我，我不可以倒下去，然后我不可以颓废，不可以绝望。每天每天，师父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每一行字里传递着生命的希望，传递着我们的生命的宗旨的确立，就是一定要为无上菩提，不要为此生的安乐忧悲苦恼。得不到安乐就痛苦，得到了就高兴，不是这样，要为无上菩提去奋斗。生命是一个无限的无限的延伸，不是这一生就完了。我们大可以把我们的目光从眼前望向无尽的未来。所以在听闻广论的时候，时时刻刻会提醒我们生命要去向于无上菩提。那么此生的我要珍惜暇满，要好好的利用以人身存在的光阴去赚得一笔大大的资粮，至少一定要得到什么增上生，来世的命运要比今生好的太多太多，这样的人生其实就不用太怕，对不对？因为这一生已经过了，这么苦都过了，你也撑过来了，那么来世如果比这个更好，更有学问，长得更庄严，然后更有钱，然后学习教法更深，甚至说你很多人想出家，那增上生就完成了。所以痛苦是暂时的，希望是一直都有的。那么如果沿着这样的道次第修行的话，就是一生一生一生这样转下去，从乐去生乐。把心中生命的负面作用，就是别人打击你伤害你之后留在你心中的伤痛，不要继续再伤害自己，要把这个伤痛变成是寻觅正法、追随正法、修行正法的一种力量。这样的话你的苦就没白受，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回去一定要好好的研讨广论。然后呢，我说了我会提供那种跟大家一起研讨广论的袋子，可能是没有确定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班研讨了一个，就发回去大家听一听，就是决定献丑了，就是为了你们。大家回去好好的和和，不要在一个班里还老吵架老生小气儿，这样的话就很不快乐。尽量用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情看待你在生命中遇到的烦烦恼恼的事，把它转为道用。